与您同行，与主相约，日用灵粮每日领取，365天，每天都经历神的恩典。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早上平安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圣经导读的时间。那今天呢，是圣经导读的第77天。也祝福弟兄姐妹啊，我们已经坚持了77天的时间，我们继续加油。那我们今天呢，继续来分享《生命记》21章到23章的内容。啊，我们常常呢在电影当中啊，会看到一些谋杀悬案的一些剧情，所以呢，会让我们看的这些惊心动魄的这些查案的剧情呢，吸引着我们往下看。实际生活当中呢，肯定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些事情啊。我们看到，虽然以色列人呢有严格的律法的标准，但也一样有这样的不法的事情发生。啊，发现被杀的人倒在旷野，却不知道是谁杀的。摩西对这种事情的处理呢，也颁布了条例。首先呢，长老和审判官要出去，从被杀的人啊那里量起。直量到四围的城邑，看哪城离这个被杀的人最近。然后呢，那城的长老呢，要在祭司面前进行除罪的仪式，这样呢，就可以从百姓当中呢除掉流无辜血的罪啊。这是因为呢，罪呢必须要被处理啊，流人血的罪呢一定要血债血偿啊。但是被杀之人倒在田野，没有人见证此事的发生，也找不到凶手，所以呢，就通过这种仪式呢，把罪呢归到一头母牛犊身上。那这个母牛犊呢，指向的是耶稣基督，因此呢，被杀之人流所流的血的罪呢，有这个耶稣基督代偿了啊，公义呢就得到了伸张。所以无人为此事为此负责的时候呢，主耶稣承担了全部的责任。旧约这个时候呢，当然是只是预表，到了新约呢，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，就完全的彰显出来。神呢也吩咐顽梗悖逆不听管教的逆子呢，要把他带到本城的长老那里去，众人呢就要用石头呢将他打死啊，这样呢才能把那恶呢从民中除掉。众人呢并从中学到逆子的这个教训，恐惧战惊的心的来看待这样的事情。但是我们想啊，没有几个父母会这样去做，如果真有这样的逆子啊，人还是可以把他从百姓当中除掉的。因为侮辱或者轻看父母的权威啊，就是在违反神创造时所设立的这个秩序，挑战神通过父母所设的管理的这种权柄。在神的眼中呢，这是重罪，所以做父母呢，一定要按照神的诫命教育自己的孩子啊，要做好父母应该做的。做孩子的呢，也要尽自己的本分啊，行这个当孝敬父母的这样一个诫命，这样纯正的信仰呢才能传承下去。目前的时代呢，很大这个成年人呢爱主火热，反而孩子不信了啊。这个信仰如果没有传承呢，注定是不能长久的传递下去。我们看到如今以色列对神的敬畏啊，其实呢和他们从小啊对孩子的信仰的教导呢是有很大的一些关系。我们再来看一下生活当中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条例啊。22章的前半部分呢讲了很多具体的一些条例，我们看到神的条例是很具体的，这样呢也免得呢审判官使用自己的权柄任意的判案。涉及到呢以下几点啊，第一呢是关心邻舍的损失，第二呢是关于不同性别的穿戴的律例，第三呢是爱护动物的规定，第四是房屋建造的事情，第五是不可把不同类的东西呢混杂在一起。22章的1到4节呢讲的是关心邻舍的损失啊，主要是强调了邻舍丢失的东西不可以把它私藏起来，一定呢要归还给他。如果遇到邻舍的家畜在路上跌倒，也不可以假装呢没有看见啊，要帮助他呢拉起来啊。这里主要体现了爱邻舍的精神，大家呢要有这样彼此相爱的心啊，因为神就是爱， 爱神爱人的心呢，是蒙耶和华神祝福的。人要像对待自己的东西一样的对待邻舍的东西啊，绝对是不可偷盗邻舍，因为神是鉴察一切的神。第五节呢，就说到了不同性别的人啊，衣服呢不可以混穿啊，男人不能穿女人的衣服，女人也不能穿男人的衣服，因为这涉及到了神创造的各不一样和定力。神把人呢创造成男人和女人，每个性别呢都应该呢各司其职，各占其位啊，不可以逾越自己的角色或者位置。而现在流行的男孩女性化、女孩男性化都是不符合神心意的。在外表和内心上呢，我们都要做好自己的角色，对自己的性别呢有正确的定位。我们看到第六、第七节呢是讲爱护动物的条例。爱护动物的条例呢体现了人对自然界管理的权柄。但人呢要正确的管理自然界啊，不能因为有了权力就可以随意的对待甚至虐待滥杀这些叫动物啊，应当满足自己日常需用的同时呢也维护这些动物的基本的生存权利，也不要呢做这个破坏生态链的行为。索取呢凡事都要有度啊，不可出现贪心来破坏神的创造。在建造房屋的时候呢，要在房上呢视为安栏杆啊，防止人呢也掉下去。但所有这类的关乎安全的事情呢，我们都应该是做好防范啊，防止呢因个人的疏忽呢而导致意外的发生啊，这也是尊重生命、爱护别人的具体的一个实践。无论工作多么的重要呢，成本多么的重要，生命的安全呢永远是最重要的。记得最近的这个冠状病毒疫情困扰着大家的生活啊，甚至很多的企业呀和大型的项目也都受到很大的冲击。我们看到全国人民呢也同心合意的这个配合抗击疫情啊，无论损失多大啊，都要放下抢救人的生命放在了第一位，这是特别值得赞扬的一个做法。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也想到了我的这个奶奶啊，她这个曾经也是因着就是在爬楼梯的时候呢，这个栏杆啊，它这个就是栏杆装的不合规啊，所以呢，就用这栏杆的一个问题呢，也这个丢掉了性命啊，所以这也是啊一个非常难过的一个事情啊。我们也是看到，因着就是说啊一这个栏杆的这样一个没有装好，这样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疏忽呢，啊就是有这样一个危险的临到，嗯。好，我们来再来看第九到第十一节，讲的是不可把不同类的东西呢混杂在一起的条例。那这里呢列举了以下几个事例啊，不可把两样种子种在葡萄园里，不可用牛驴同时呢耕地，不可穿戴呢羊毛和细麻两样掺杂料子做的衣服。我们今天的人来看这些条例呢，或许会有很多的不解。其实呢神这样的规定呢主要是来反映圣洁和不圣洁啊，罪和无罪啊不能掺杂在一起的这样一个事情，并不是指具体的掺杂事情的本身啊。因为罪呢就像面酵一样啊，可能刚开始呢有一点也觉得没关系，但慢慢的呢就会发酵影响整个面团。所以呢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呢，上帝让他们把迦南地的人呢全部杀掉，从老到幼，也是为了除去罪的缘故。我们再接下来看一下关于贞洁的一些条例啊。如果说这个丈夫呢污蔑自己的妻子在婚前呢是不贞洁的啊，若妻子的这个贞洁呢得到证明啊，丈夫便因这个诬告罪呢而得到惩罚或者是被罚款。同时呢终身呢这个丧失呢这个休妻的这样一个权利。相反，若女子在婚前不贞洁的事实呢得到证明啊，她就要被石头打死，这和行淫妇人的处罚条例呢是一样的。若以许配人的女子遭到强奸的时候呢，是可根据是在城内还是在城外来判断有罪还是无罪。若在城内女子没有喊叫，那么就认为他是默认自愿与男子行淫，就要把他们呢一并处死。 如果事情发生在城外啊，女子喊叫呢没有人听见啊，就要承认女子处于这种弱势的一方啊，这是女子呢被判处呢无罪，男子呢只要受到处罚。若一个男子玷污了尚未这个许配给人的女子啊，这个施暴的男子呢要向女子的父亲支付50舍克勒银子的聘金啊，迎娶那女子做合法的妻子。此时呢男子呢这终身不可休他。我们今天的社会来看呢，好像觉得完全的格格不入啊，其实神是渴望他的儿女圣洁。直到今天，无论是社会如何的开放啊，甚至推崇婚前试婚等，我们主内的家人呢还是要教导我们的儿女向婚前性行为说不。也许会有人有疑问，为什么被强暴的女子要嫁给那位施暴者呢？那这个问题要放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去解读。因为当时的女子呢没有自己的工作，她唯一的生活的这个来源就是靠她的丈夫或者是夫家，所以一般来说呢，女子对丈夫的依赖呢依靠呢就会很重。对于被玷污的女子呢，她如果不嫁给这个男人，那么她可能以后也没有人会娶她啊。为了保障这个女子的生存和生活呢，摩西列出了这样的条例，但与此同时呢，也需要尊重女子的意愿。在另外的平行经文里面呢，我们也看到，如果这个女子不愿意嫁给对她施暴的这个男子，那么这个男子呢，照样要给女子的父亲50舍克勒的银子。那这样的条例呢，对于当时的女子来说呢，也是一种保护。好的，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早晨的圣经导读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明天早晨5点钟我们再见，也祝福每一位家人都有愉快平安喜乐的一天。Thank you.